记不记得哈？他讲到说，在这个多元的社会里面，好，福音怎么样在这个多元的社会里面去传扬？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呢，就是 Sam， 你可以帮我 turn on 啊，是我要这样的哦，好，谢谢。首先我要先讲一下什么叫多元社会哈。我想顾名思义，大家都知道，多元社会就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比如说文化，或者是不同的人种、不同的习惯，然后大家都相亲相爱，一起彼此接受、彼此尊重。那么多元社会的发展呢，就建立在于尊重别人跟我不一样这个重点上面。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家庭背景、社会文化等等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接受的、拒绝的、看重的也都不一样，所以不要论断人家，你就做你喜欢的事情就好。我觉得可能从中国或者是亚洲地方来的朋友们比较不会直接的去接触到这所谓的多元社会，因为我们在中国就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嘛。可是来到美国的话呢，他就很多很多不同地方来的人，所以他们就很提倡这个概念哈。那多元社会发展到后来呢，就会有一种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变成没有所谓的对错。OK， 既然有这么多的不同的话呢，那么你就不要说别人错。也没有所谓犯罪，不要说别人犯罪，否则就是论断别人、羞辱别人。那多元社会其实原本的本意是好的，好，但是演变成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应该被接受的，因为没有对错，只是适合每个人的东西不一样。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说我记得在我小时候，人家会讲的，就是舆论或者是大家聊天当中会讲说，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犯罪。现在没有了，没有人会讲说那个人犯罪，或者是那个人这样做大错了特错。我记得我14、15岁的时候，在温哥华的青年团契，然后有一个牧师，他是从我忘记是香港还是台湾来的，他来我们的退休会讲道。然后大家好喜欢他，他就是鼓励我们说要清晨起来，读经，然后亲近神。然后他还说，你们要是哪天赖床哈，不想起来的时候，你就要想说，这个牧师已经起来读经了。他的意思就是他都是每天早上起来读经的，然后他愿意跟我们一起这样子。后来过了一两年，我听到就是说，听说这个牧师已经不做牧师了，就是。教会里面有人在讲，然后我说：“哎，为什么他不是很好吗？”然后就有一个教会的同工，他就说他犯奸淫，然后就惊讶这样子。然后可是现在我不晓得已经多少年没有听过有人讲犯奸淫这三个字了。OK， 可能就是说他外遇，或者说离婚了，哎呀，已经不在一起了，没有会再讲，你知道，把这个东西定一个罪的那种感觉。OK， 在这样子的一个文化里面，作为基督徒就麻烦了，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是我们道德的标准。可是这个社会告诉我们，你不可以有基准，因为有关道德的事情，谁知道对错呢？只要没有伤害别人，只要可以维持这个社会的和谐，那没有人能够说别人是错的，别人是犯罪的。大家有听过瞎子摸象的故事吧？就是几个盲人一起摸一只大象，然后形容大象长了什么样子，然后摸到象耳朵的人就说大象长得像一把扇子，摸到象腿的人就说大象长得像一根根的柱子，摸到象肚子的人就说像一个圆圆的大球。问题就是，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像这些盲人一样，大家都只是在瞎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对错，对不对？可是这个故事没有在这里结束哦。故事的结尾是有个明眼人经过，然后告诉这些盲人，你们每个人都只是感受到大象的其中一部分而已，所以你们呢都不能够算是全错，也不能够算是全对。但是这个英国神学家纽必珍哈，他就讲，我们不要忘记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有这个盲眼人。OK， 他在这本书里面讲的这个例子，因为有这个明眼人，他看到的是真相，就因为他看得见，才有这个故事。 所以虽然很多人在猜测，但是真理是绝对存在的。牛必珍认为绝对真理绝对存在，然后他带我们走过他的一个 logic， OK， 他有几个步骤的解释去解释他的想法。为什么绝对真理绝对存在呢？他觉得因为很多人，好，第一件事情，很多人宣称有来自上天的启示，不是每一种都是能被接受的。启示有很多套，就算是希特勒也认为他要建造一个优秀人种的世界，这是他的使命，他来自上天的启示。我们不可能说每一套启示都是对的，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什么是能够被接受的启示？好，所谓我说启示是指从神那边来的，宣称从天上来的这些东西。什么样的标准呢？是什么东西告诉我们说希特勒这个想要建造优秀人种的世界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有些人可能说，可能是普遍的这些价值观呢，比如说爱啊、公益啊、和平、平等、自由等等。如果符合这些抽象名词，那么就是可以被接受的。那么牛必珍就接下来进一步的说，问题是我们一定要问，这些抽象名词不可能脱离人而存在，一定要有人去解释他们，所以我们必定会继续的去问，什么样的爱啊，你在说谁的自由啊，平等是什么样子，这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有思想有意志的某个人或某个个体去做出这样的判断。所以结论就是，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去做出这样的判断，我们还是需要神，我们需要某种最终力量来判断什么其实是对的。 OK， 所以这是牛必珍的一个逻辑，他觉得说因为这样，所以绝对真理必须是存在的。如果没有绝对真理的话，那我们当然可以说希特勒那样是可以接受的了，对不对？那么在圣经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里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耶稣在这边宣称了一件非常非常就是绝对真理的一件事情哈。然后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里面也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在旧约里面说，我是唯一的神，我耶和华是以色列唯一的神，这种东西就更多了，对不对？圣经从头到尾所推崇的就是有绝对真理。那么对很多人来说不是基督徒人来说，或者是刚刚成为基督徒的人来说，这两节经文背后的含义是很难接受的。基督教宣称圣经所说的是神的计划，耶稣是人得救唯一的途径，那么很多人就一定会问，那其他的宗教呢？宗教不是都是好的吗？宗教不都是劝人向善的吗？难道信其他宗教的人都下地狱吗？也有很多人会认为，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这个说法，就是天上的神其实是同一位，只是不同宗教崇拜的方式不一样，然后我们其实都是拜的都是他，都是这一位，只是因为文化的差异，所以发展出不同的宗教。以前我妈还没有信主之前，她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这样是最宽容最包容的。那有关这一点，牛必珍也举了一个例子解释，这个例子有点复杂，所以请大家 bear with me， OK。 他说一个人一辈子所说的话跟所做的事很多，都会表现出这个人的人格、个性、思想等等，但是他所说的话跟所做的事不都同等重要。 OK， 再说一次，他所说的话跟所做的事这一辈子不都同等重要，不都同等的表现他这个人最看重的事情。虽然他是同一个人，但是同一个人所讲的话并不都同等的能够表达他内心深处最重要的秘密。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到一个人的思想里面最深切的目标和渴望的话，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他某个时间某个地点所说的话。举例哈，比如说 大家知道 Steve Jobs 是谁吧？乔布斯哈。如果我们如果有人把 Steve Jobs 讲过的话，一个月内讲过的话都录下来，连续一个月，我们可能会听到他讲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比如说他可能会说 ：“Honey, we're out of milk， 老婆，我们没有牛奶了。”你对他可能会有一些表面的认识。你会知道、哦、这个人是谁，他大概做什么工作，他家人有谁，他朋友有谁，但是你怎么样知道他人生最看重的事情是什么？可能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如果你听过他在2005年对 Stanford 的毕业生所发表的演讲，你可能就会知道他在人生当中看为非常重要的功课，他所看重的事情。任何一位历史上出色的人都会有特别重要的文章或者发表或者行为成就或者发明，那些东西是我们记得他们的，是觉得这个才是定义他们的，是重要的，并不是所有的事情。也就是说，对一个人我们可以有大致的认识跟深度的认识。 OK， 所以神也是一样的，在任何地方神是同一位神，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所以世界上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宗教，就去寻找一位超自然的造物主。只不过人想象出来的，人去寻找的时候跟事实跟真实版本可能会有所偏差，跟事实可能会有所出入。虽然每个文化都意识到神的存在，每个族群也都会去猜测到底人出生前跟死亡后那个未知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OK， 这是世界上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有的东西，但是这种意识并不代表对神计划的完整了解。这样懂意思吗？所以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神用什么样的事件，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在什么样地点表达了他对人类的心意跟计划。圣经说得很清楚，就是只有一个真理。如果我们要把圣经当作我们人生的最高权威跟原则，我们就没有办法同时接受没有绝对真理这个概念。我们不可能相信圣经、可兰经、佛经都是真理，因为他们讲的东西是彼此有些地方是不能相容的。基督徒没有办法在这方面做一个包容多元的人，因为基督徒需要坚持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真理。问题是 OK， 问题来了，就是怎么样坚持才能不被认为是骄傲自大。 OK， 说基督徒狭隘的人太多了。 OK， 我们基督徒可能有时候也会自问，世界上有这么样多的宗教，他们的存在是不是也有他们的价值呢？我凭什么宣称基督信仰是唯一的真理？这也是我曾经在自问的问题。那么目前我给自己我能够接受的答案是这样，这是一个过程，我相信我之后还会找到别的答案，但是目前是这样，就是每个宗教都是有价值的，因为一切的智慧都是从神来的。如果神是一个怜悯的神，那么佛经在这方面讲的我们人应该有怜悯的心，那也是没有错的。神的智慧透过很多世上的管道赐给不同的人，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其他宗教讲的东西全部是错的，不可能这样讲。我们应该说世界上所有的智慧都是从神来的，魔鬼或者是假神不会带给我们任何好的、善的、真实的东西。所以那些好的东西都来自神，不管是哪一个宗教宣扬的东西，只要是对的、是好的，我们就要接受、要认同。但是同时我们却相信有关神对人和这个世界的拯救计划只透过了圣经启示我们，而圣经当中最重要的真理就是神曾经道成肉身，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引领我们得救，也得到真理。这就是我们所坚持的客观真理，也是我们希望别人能够得到的真理。现在我要稍微改变一下方向，刚刚我们在一直在讨论的是有没有绝对真理这个东西， 那现在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如果有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给别人，还是我们不要给别人？那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去传福音。所以如果 A 有一件事情他认为是正确的，他要告诉 B 他应该要怎么样去讲。 OK， 这是我接下来要讲的方向。首先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多元文化的前提，因为毕竟大潮流是这样，我们在北美的话是这样，大部分人心里面所认同的就是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智慧跟权利去拥有自己的真理，所以我们要尊重别人，不管别人怎么做，只要他没有伤害别人，那么他要相信什么，要怎么做，怎么过他的生活，都是需要被尊重的。 OK， 这是很多人心里面有的一个 assumption， 一个前提。好，这听起来是很好，很有包容力的一件事情，如果社会要和谐，那就必须这么做。不过你知道吗，这种尊重其实是一种无奈，是一种悲哀的不得已。人们之所以选择这种所谓的尊重，是因为不知道还有别的选择。我为什么这样说呢？之所以大家推崇这样子的自由跟尊重，是因为历史上有太多以真理之名伤害别人的事情。太多基督徒拥有真理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不是爱，而是轻视和冷漠。教会的历史充满太多黑暗，充满了迫害跟论断，到现在也都还有，以至于很多人后来发现基督教根本就是 bullies， 我们必须要阻止他们。我们甚至愿意妥协，同意没有绝对真理，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和平共处。但这其实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悲哀的，因为其实人都在寻找真理，但是他们却愿意达成一个没有真理的共识，是因为基督徒提供真理的方式带来太多伤害，所以他们宁愿相信没有真理，但是同时又在心里非常渴望得到真理。这不是很悲哀吗？好像有一个人肚子很饿，可是给他食物的人一定要先痛打他一顿才给他食物，所以他宁可饿死也不愿意接受这种屈辱。我相信人都是希望知道真理，只是没有办法接受真理放在一个仇恨和轻视的盒子里。我不知道其他人，但是我希望如果我走错方向会有人告诉我，只要他是为我好，那我非常欢迎有人告诉我我所不知道的真理，因为我不希望走错方向自食恶果。几个礼拜前我的车子轮胎压到钉子，然后它就开始漏气，我都不知道。那有一天开在路上的时候，就另外一个驾驶他看到，他在车子里面就跟我，因为隔得很远听不到，他就跟我比手势说这样，然后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原来现在才知道，原来这就是你的车胎漏气了的意思。好，大家知道以后你开在路上看到有人跟你这样的时候，你就要 pull over 看看你的轮胎。好，那当时他这样说，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继续开。然后后来开到另外一个红绿灯的地方，停在那里的时候，路人刚好走在那个地方，就说，哎，你知道吗，你的车，他讲英文啊，你知道吗，你的车胎是 flat， 完全是 flat。 然后我就真的吗，赶快pull over， 刚好那个时候在 New Hope 那个教会那里，就进到他们的停车场进去，拜托里面的人帮忙换备胎。结果里面人非常好，他们刚好在准备一个 wedding rehearsal， 然后新郎官的爸爸跟两个哥哥就出来帮我换备胎，非常感谢神。那么我非常非常感谢，就是在路上告诉我的车子漏气轮胎漏气的那两个人。如果我不知道继续开下去的话呢，我可能会把钢圈弄坏，然后我可能会出意外。所以我相信人们还是希望知道自己有问题， OK， 还是希望自己知道自己是错的，只是真理的传递比车胎漏气这个复杂太多，不能够用一样的方式表达。有人 车胎漏气，别人可以直接告诉他，如果他信了假神，你可以直接告诉他吗？哎，你信的是假神，可以这样吗？或者是说他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最终会伤害到他自己，能够直接说吗？有些基督徒说同性恋的人都下地狱，能这样说吗？那样说他们就得救吗？ 可是有另外一些基督徒为了不想要得罪人，就提倡用爱和包容去接纳他们所做的所有事情，以至于妥协了圣经的原则。那又是另外一种极端了。 OK， 一种是 condemn 别人，论断别人，另外一种是接纳，接纳，可是接纳到神的律法也不顾。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做一个不极端的基督徒？一方面不用自意冷漠跟轻视去面对世界的人，也另外一方面也不因为希望被他们接纳而认同他们所做的，放弃了对圣经的坚持。中间有一个平衡是很难拿捏的，稍微一不小心我们就会掉进一种极端里面。我甚至觉得我们必须要时常活在这种张力底下。你看过那个走在瀑布上表演特技，走过很大的瀑布，拿着一个很大的平衡杆，然后走钢索的人，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一个偏差，你就是掉到一种极端里面去。那么刚才我说，我们的社会所提倡的这种包容跟尊重，其实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是一种无奈，因为他们不要极端，不要一种极端，也不要另外一种极端。那么其实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更好的选择呢？就是这种平衡，不因为爱而放弃真理，也不是用自意轻视或逼迫的方式提倡真理，而是用爱去提倡真理，支持真理。所以我们要对不起，刚刚忘记放出来。所以我们要提倡一种新的坚持真理的方式。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去坚持客观真理是存在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真理。但是坚持的方式必须跟我们过去黑暗的教会史有所不同。怎么样可以取得这样的平衡呢？我们可以从耶稣传道的方式去学习怎么样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面传福音。耶稣传福音的方式，第一点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是跟随耶稣的门徒写下来的东西。他说神的那个道成了一个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而且我们见过，因为他们跟耶稣一起生活过，我们见过他的荣光。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就是化身，对不对？耶稣是怎么来拯救我们的呢？神的儿子成为一个人，离开他原来在天上尊贵荣耀的位置，来到我们这里，来到我们的位置，透过他身处的文化跟环境还有语言来跟人沟通。他从他那里走到我们这里，神成为人。同样，我们如果要有效的传福音，就要学习道成肉身，我们也要从我们这里走到别人那里。我不是说身体走过去，我是说心里走过去，把我们心里面所知道的经过整理，用对方能够接受的听懂的方式表达出来，不是用我自己所熟悉的所喜欢的方式，爱怎么讲就怎么讲。我甚至相信传福音的第一步不是讲福音的内容，而是了解传福音的对象。当然我们也需要熟悉福音的内容，有办法清楚有逻辑的讲出来，但是在呈现福音的内容之前，有些问题我们是需要考虑的。他有他的文化跟成长背景，他跟我那么的不同，我可能没办法直接讲福音，因为福音有可能根本就不是他最在乎的事情。就算那是他最在乎的事情，又可能他的沟通方式跟我是这么的不一样，我需要先听他说，甚至有可能要长期的听他说，了解他这个人能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怎么样表达他会理解，什么事情会让他受伤，什么东西会启动他的防卫机制。这就是在心里走到他那里去，也就是耶稣找寻我们的方式，就是道成肉身。其实道成肉身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在很多的地方，沟通方式也是，彼此相爱也是，当父母也是，当老师也是，当夫妻也是。 耶稣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个真理，就是走到别人那里去，不要等别人走过来。因为如果大家都期望别人走到自己这边来的话，这个世界就混乱。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以爱和关怀作为福音的盒子。我们都说福音是一件礼物，好像一件礼物那首歌讲讲的。对有些人来说，礼物的包装是很重要的。有些人比较实际，像我，你如果给我一个好的礼物，有没有包装都没关系，包装奇难看无比也没有关系。但是对有些人来说不是这样，包装非常重要，他甚至可以靠包装决定要不要这个礼物。有些人会看一家餐厅的装潢决定他的菜好不好吃，有些人会看一本书的封面决定想不想看这本书，有些人会看人的衣着决定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福音的内容虽然重要，可是装福音的盒子也是很重要的。福音应该装在什么样的盒子里面？就像刚刚说的，人生的真理跟车胎扁了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车胎扁了跟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有人说我车胎扁了，我不会受到伤害的。但是如果有人说我一直所相信的是不对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没有人能够接受自己的人思想被否定，但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的东西是爱、关怀跟帮助。如果有个人能够用尽爱跟体贴来对待我的话，那他讲什么话我都是愿意听的。通常我们不能够接受批评的时候，是因为那个人并没有向我们证明他爱我们，没有帮助过我们，就直接批评，这样不能接受。马太福音22:35-40，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奥，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有人问耶稣最重要的诫命是哪一条，耶稣说最重要的诫命第一个爱神，第二个就是爱人。很有趣， 我去读的时候我在想说，第二条竟然不是传福音， OK， 爱神然后去告诉别人有关神的事，第二条诫命是爱人啊，为什么第二条不是传福音呢？传福音不是很重要吗？耶稣在升天之前所讲的最后的诫命，最后的命令不就是去传福音吗？为什么第二条诫命是爱人呢？我相信这是因为爱人就是传福音的第一步，不是说只要爱他就好了，还是要跟他说福音的，只是为了确保他能够听进去，爱他是第一步。耶稣是怎么讲福音的呢？有人把行淫的妇人，捉奸在床，所谓刚刚说的犯奸淫的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做什么？他先解救他，然后饶恕他，然后才告诉他不要再犯罪。耶稣跟井边遇见的撒玛利亚妇人聊天，一开始先聊水，因为他们在井边，然后聊宗教，聊文化差异，最后才讲到重点。耶稣医治在毕士大池边躺了38年的瘸子，给他最实际的帮助就是让他站起来行走，然后也跟他说不要再犯罪了。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是跟他们分享他的生命，他们一起吃饭，一起旅行，一起爬山，一起祷告，也一起工作。福音在耶稣身上不是一套哲学理论，也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督徒必须要跟旁人不一样。很多人是愿意帮助人的，尤其是在美国，这是一种文化，但是基督徒身上所显出来的爱必须跟别人不一样。一般人帮助别人的时候是自己有余、有闲时间、心情好的时候，耶稣却要求跟随他的人给人爱和关怀的时候是必须牺牲自己的，甚至是自己会觉得委屈跟痛苦的，会累的， 这是基督徒的十字架。只有这样，别人才能够认出我们跟其他人是不同的，真理也才能够显出光芒。如何在多元社会和否定绝对真理的社会当中去坚持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真理？让我们试着用道成肉身和走到别人那里去，然后把福音放在一个爱和关怀的盒子里，漂漂亮亮的送给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真是要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主，因为你所给我们的是恩典，是恩惠，是饶恕。主，所以我们真是愿意把这样子好的一个礼物带给身边的人。主，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叫我们知道怎么样用爱和关怀来帮助别人，怎么样用道成肉身去理解别人。主，就像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来为我们死一样。主啊，我们真是要说我们不够，主啊，我们的自己很大。主啊，求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我们感动跟改变我们的工作。主啊，叫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叫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平衡。主啊，我们高举真理，但是我们是用爱来高举真理。主，谢谢你今天来教导我们，求你继续在接下来这一个礼拜当中每天向我们说话，透过你圣经里面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谢谢主，听我们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么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